他给我们的意向，给我们的方向，感谢主。我们来跟神说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你那奇妙的作为。
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声。
感谢主，主还是相信你必定做新的事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教会当中。主啊，还是感谢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求你降下同在，
求你降下同在，在你子民的敬拜中，求你显出荣耀，在你子民的赞美中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。
好，我们这一堂要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要能看见。好，我要能看见。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，哈，四十六节我们双数节请弟兄读，单数节我们请姐妹来读。双数节四十六节，弟兄请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，坐在路旁。姐妹，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
耶稣就站出说：“叫过他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，对他说：“放心，
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五十二节一起读哦，请。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弟兄姐妹，2000年前的那一天，巴迪买的生命得到一个极大的突破跟拯救。他本来是一个瞎子，瞎子有没有盼望？瞎子是没有盼望，瞎子他看不见。他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只能做乞丐，他的人生是黑白的，我们台语会讲说也人生是黑白，对不对？他的人生是黑白的，他的人生不是彩色的。可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以后，他的人生成为彩色的。 Amen。 他的人生本来是绝望的，是没有盼望的，是有困难的，可是因着耶稣基督，他的人生有盼望，有突破，有改变。今天下午向神求一个恩典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要有盼望，有改变，有突破。 Amen。 啊，你盼不盼望你成为一个有看见的人？盼不盼望？好不好？跟旁边的人先讲一下，你要成为一个有看见的人。好，那我先来，你既然要成为一个有看见的人，那就容许我来问一下说，看见重不重要？你们说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知道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，很多人被弄瞎了什么心眼。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4:4，请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你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眼有看，可是却没有什么，没有见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你知道在几年以前哦，有一个这个消防队员，他们在训练，然后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呢，就游泳训练，就其中有一个叫做韩红玉的，那时候才27岁哦，结果他就在训练的时候呢，他觉得他喘不过气来了，然后他就跟教练讲说：“教练，我喘不过气来了，可不可以让我上岸一下休息一下？”结果那个教练就说：“假装什么啊？给我下去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他又游一游，他又喘起来：“教练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你可不可以让我上来一下？我休息一下再来练习。”然后呢，那这台语他就讲：“冲下啦！”就把他又再压下去，就活生生的这个年轻人就死在游泳池。各位请问一下，这有四个教练哦，这四个教练有没有看到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？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，可是却没有什么见，因为心眼被什么蒙蔽了。还记不记得几年以前也有一个叫做那个军人啊，被抄死的，有没有？叫什么洪仲秋，有没有？在台湾啊，也是一样，一直抄他，一直抄他，最后抄死。所以你知道海伦凯勒说过这句话，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他又聋又哑又什么又瞎，对不对？他说过这句话，我们来读一下，请。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同母音，你知道吗？这幅画是1994年得到普利兹奖，这个人呢，他照这个普利兹新闻奖是新闻界的最高奖。他这个拍摄这个影片这一张照片的人叫卡特，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所以他才会去到那个苏丹的难民营。就他要前往苏丹难民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小女孩已经饿得受不了，然后趴在那里，后面有一只什么秃鹰准备要吃她，所以他就把她照了一张相。然后之后听说好像他有把她带到难民营去还是怎么样，可是这个影片呢就发布就得了普利兹新闻奖，哇，他就瞬间的出名了。可是过了3个月以后，这个卡特自杀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每一个人都在问卡特这件事。那然后那个小女孩呢，她说：“那我也不知道。”结果她就因为这样子良心的愧疚，有没有自杀了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也像卡特或者说像其他人一样， 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人，就好像这个苏丹的女孩，她已经饿得要死了。我讲的是属灵的饥饿，然后后面有魔鬼，好像秃鹰一样，准备要把它吞吃的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就避而不见，视而不见，就什么，走开了。有没有？我们再来读一次。人生最大的悲剧，不是眼睛看不见，而是有眼睛而看不见。所以看见重不重要？非常的重要。你知道那要看见什么呢？我第一个要讲的是你要见人所未见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啊，见到别人见的那就没什么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要看到那个别人没看到的。你知道在啊，爱德华金纳医师当时啊，发生一个很大的传染病叫天花，有没有听过啊？请问一下，天花之后他们发明了一个疫苗叫什么？请问一下，你这里现在有没有种牛痘？没有的请赶快出去啊。对对，有没有？有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都牛痘种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怎么发明的吗？他就观察，他就发现，哎，奇妙哦，那些挤牛奶的女孩哦，没有一个得天花。哎，他观察到，他有没有见人所未见？结果他就从这当中发明了疫苗，解救了许多人。各位，见人所未见重不重要？好，再来第二个，哥伦布还记得吗？你知道以前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？你们告诉我，以前的地球，你们在你们的观念里，在以前的所有的世界人的观念，地球是什么？平的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去航海太久，因为航海太久的话会掉到世界的什么尽头，懂吗？结果呢，哥伦布就观察了，你看那个船，那个你知道大家都看，哎，船就不见了，有没有？因为掉到世界的尽头了。可其实不是，那个船因为地球是圆的，所以船是什么？慢慢不见。哥伦布就观察，哎，那个船的那个上面那一根是，它不是马上掉下去，它是什么？渐，他想。地球会不会是圆的？哇！结果他还要被定为异端呢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怕。所以结果呢？结果他就跟那个国王就说，他要派船哈出去看看地球是圆的还是那个。就经过了几天以后呢，这些水手准备要把他杀掉了。为什么要准备把他杀掉？因为快要到世界的什么尽头了。就突然之间还要发现新大陆了，才发现原来地球是什么？圆的，跟旁边讲一下，地球是圆的啦。对，可是你要见人所未见，所以见人所未见重不重要？重要。跟旁边再讲一下，你要见人所未见的。哦，第二个，你要看到人的什么需要？哦，耶稣，我们来，你们帮我读一下吧，请耶稣他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怜悯？你们有没有听过怜悯？希腊文的原文啊，叫做肚子痛。真的，你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就是哈，啊，肚子很痛，然后痛到腹痛如绞，有没有？然后想要赶快去上厕所，有没有？各位，这个叫怜悯。当你听到那个救护车哦咦哦咦经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都没有这种感觉，或者说，当你看到有些人有什么需要的时候，你里面有一个腹痛如绞。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怜悯，这样懂意思哈？所以耶稣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，他就怜悯他们。那你们要知道我为什么会现身吗？啊，我那时候信主了以后呢，我每天都骑摩上班嘛，不是骑摩托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在台湾都骑摩托车嘛。那你请问一下，你知道会骑摩托车的，你知道我们都是看自己的红绿灯还是看别人的红绿灯？哎，内行哦，啊。因为我们男生都是都是看别人。什么叫看别人的？因为这边还没有，那边已经快要红灯，快要转，不，那边快要转的时候，就冲出去了。哦，所以我们都是看别人的红绿灯。你看，我就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，你们这里是哪里？你知道台北桥下来有没有？台湾有那个叫做机车瀑布，哇，全部都是机车，啪冲下去，然后呢？我就看到每一个人的脸，我每次听到十字路口，我就看到每一个人的脸都是困苦什么流离。真的，我里面有一个说，好啊，主啊，我愿意给你用，因为我知道教育不能改变人，只有福音才能够改变人。 Amen。 哦，所以我就献身给神用。哦，看见人的需要。哦，然后不仅看见人的需要，也看见人身心灵的伤痛。 你知道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池，里面躺着什么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有许多病人。结果在那里有一个人躺了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什么痊愈吧？你知道他已经躺在那里38年了，可是都没有人看到他，都没有人注意他，都没有人，谁看到了？耶稣看到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很讽刺，这个是圣殿的地方，耶路撒冷圣城的地方，可是却有这么多困苦，身心灵困苦的人，哦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。你知道什么叫瘸腿？有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来这里是被人邀请来的吗？是不是？还是被强迫来的？有些人啊，就勉强来一下，要瘸腿的，有没有啊？还有什么叫血气枯干？血气枯干就是在教会里面啊，无气啦啦啦，听得懂没有？无气啦，就是整个已经侍奉到没力的，血气枯干的。各位，你知道有的时候，也许坐在我们的当中，有的人哦，他来到这里聚会，他是流着血。我现在讲的是心灵，他心里面有一些难处，有一些困难，他没有说出来，然后他就在这边滴血，滴滴滴滴滴，然后都在那边啊，敬拜完以后听完心，然后他就走，可是却从来没有人来照料他的伤口，你懂吗？然后呢，血水就一直的什么在流，有没有？台语叫做，台语形容比较亲切，叫做汇聚哒哒哒，那个血水就在那边一直流。各位，你现在看一下地上满地都是血水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大家心灵都有忧伤，可是却没有人照料，然后他就这样回家，然后下礼拜又来，还是在那边，因为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看到，没有人看到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要不要看见？求主今天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，看到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真的都有需要，好不好？现在稍微看一下旁边的人，好不好？看他一下，不是看他帅美啊，不是看他穿什么衣服、戴什么耳环，而是看看他有没有心灵的忧伤，啊，那个笑得最灿烂的，搞不好就是最苦的哦，真的，啊，好，再来，还要，所以我们刚刚第一个，你要见人所未见；第二个，你要看到人的需要；第三个，你还要看到什么异象啊？箴言29:18这里说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你们帮我读好不好？请，没有。什么叫意象？意象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 picture， 一个图画，一个使命感，你看得到。比如说，哦，我们现在就看到说，哇，这里都坐满人了，神有给你这样看到。或甚至我们教会有第一堂、第二堂，哇，你看到，这就是神给你的一个意象。或得着这附近的城市的百姓，哦，那圣经里面讲啊，没有意象，民就放肆。这个放肆的原文的意思是马虎，是随便，是灭亡。换句话说，请问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异象，这个教会会不会灭亡？会不会？一个教，一个小小组，一个团契，如果没有异象，是不是就随便马虎？有没有聚会啊，零零散散啊，哦，随随便便，就没有异象，就失去了盼望，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讲，你知道刘邦跟项羽啊，哦？请问刘邦跟项羽谁武功比较强嘛？你们告诉我。项羽啊，哎，这个有读过历史，对。哦，那为什么天下是被刘邦拿走了？狡猾，刘邦比较狡猾，你不能批评姓刘的，我告诉你。啊，下一个没关系。哎哎，会用人，谁讲的？啊啊，这才差不多，对。啊，来，哎，刘邦为什么把天下拿走了？项羽跟刘邦为，既然项羽武功高强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？差在哪里？想一下啊，看到，哎，对，讲到主题了。你知道当年哦，项羽进了关中有没有？之后他就封自己叫什么？西楚什么？霸王哦，他就先封自己是西楚霸王。可是你知道，原来两个人的意向不同。刘邦是要得什么天下？项羽只是我要做西楚霸王。看见不同，结果就什么？不同。各位，你是只是要做我们这个啊，这边教会的一个，还是要你要得着这整个双城？我们的教会叫什么？双福基督教会嘛，啊，其实双福基督教会叫做双城台福基督教会，简称双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好不好？ 我们真的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向神求你说，主啊，你把这双城这两个城市的百姓都给我们， Amen。 所以你不是只要得到这附近小小的百姓而已，是得着天下。跟旁边讲，把双城给我们，把双城给我们。对，好，那么再来非洲看见市场。你知道有一个鞋厂的老板，他就派了一个特派员到非洲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市场。结果那个特派员一到，一下飞机一看，哇，不得了啊！打电报回去，老板千万不能来这里设厂，因为这里的人都没有穿什么鞋子。结果这个老板，鞋厂老板有点不甘愿，再派第二个去。那个人一下去，下飞机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，老板赶快来这里设厂，因为这里的人都没有穿鞋子。各位，他们的看见有没有一样？都看到人都没有什么穿鞋子，可是一个说啊没有盼望，一个看到什么市场很大，市场大不大？我这边人都没有穿鞋子，所以什么？你赶快来设厂，市场很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附近的华人还多不多啊？多不多嘛？多。市场大不大？你们告诉我。那你要不要得着市场？要嘛。我再跟旁边人讲说，市场很大，市场那么大，为什么我们不赶快传福音？ Amen， 对不对？哦，再来，再看到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庄荣基牧师的教会有多少人？你们知道吗？多少人？多少？讲一下嘛，喊一下嘛，多少？十万啊！哎，下面的还有没有？哎，兵哥，我这啊，一百万差不多。他的教会有将近80万人。可是你知道，一个教会要开始的时候，韩国在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韩国叫一个教会要开始的时候，也是从少数开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当年他还叫做赵庸基传道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呢，他教会只有四个人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他太太。一个是他岳母，还有一个是他的执事，啊，四个人坐在下面。然后呢，那个执事就在上面就讲 ，OK， 我们现在请赵传道讲道，然后他就上来，底下有三个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开始讲道了。你知道他讲的怎么样呢？我现在要表演哦，那我怕你们会吓到，所以我必须要先预防一下。有没有精神都起来了？不要等一下睡到一半，等一下心脏病。他怎么讲道？你知道？哦，他讲的非常用力，他是这样讲道。声嘶力竭，声嘶力竭。哦，他讲完，然后那个坐在底下执事叫永聪啊，坐在这里，他说：“赵传道，立马帮帮忙，我们这边只有几个人，三个人，你干嘛讲到这么大声？你们会不会觉得，刘牧师立马帮帮忙，卡细声好不好？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？”然后赵庸基讲，好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现在在练习对3000人讲道，所以以后赖传道如果讲道大声一点的话，你们不要怪我。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在对3000人讲道吗？你们期不期待这里所有的椅子通通坐满？ Amen， 期不期待嘛？如果我们期待的话，要不要看见？讲到要不要大声一点？说没关系啊，刘牧师，麦克风大声一点就好。我想麦克风大声没有用，因为这个是要从丹田出来的，有没有？赵庸基牧师，所以他的教会不止3000人，是80万人。Amen。哦，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叫布永康，他们家三兄弟最差的，他的哥哥 PhD， 他两个哥哥都是 PhD， 只有他读书读得最差。然后呢，他就跟神讲说，我要带1亿人信主。你觉得一个人这样会不会吹牛啊？一个人可不可以带1亿人信主？可不可能？结果你知道上帝使用他，真的带超过1亿人信主。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。 稍微声音我们可以再大声一点。127万人确诊，
Tonight, you may come here as weak as can be. You will go home like a conqueror with Jesus inside of you.
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。给神的要再大声一点。这个影片我看过不下数十次，但我每一次跟我都很感动，等我看到上帝的作为。一个人可不可以带一亿人信主？可以。同样，上帝有一些事情也可以在我们的当中来成就。Amen。只要你有看见，看见异象就可以。那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们教会的事情啊，我们彼此鼓励。让我们教会是在2000年4月23号开始的啊，坐在中间的那个就是我。当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才有20-30个年轻人，这是第一次聚会的时候的照相，有些是来捧场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只有20-30个人。然后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开始的。哇，你们这个设备这么好，我们那个椅子啊都是铁的椅子啊，而且还会歪七扭八的，然后是学校的，然后呢没有冷气，完全没有冷气，然后上面就是那个电风扇，有没有？然后还会这样转转转，还会关关关，有没有听过关关关这样？然后每一个主日都要来把椅子排好，然后都要弄音响，然后完了以后要收回去，这样子整整十年。好，但是感谢神的恩典，慢慢的你看这第一年刚开始的聚会，好，3周年稍微人多一点了，6周年，好，10周年了。然后就在10周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有里面有一个负担，有一个意向哈，就是说我们盼望能够建立一间中央社区型的教会，就是说教会能够是啊，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个祝福。所以而且我很期待哈，教会里面呢应该是一个社区的中心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，嘿，我们教会应该要来成立哈很多的事情啊，譬如说教会如果我们年轻人多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爱灵剧团，要不要？啊，爱灵不是我们的这个赖师母啊，对啊，对，爱灵剧团啊。好，那你觉得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当中有人声音很好听，我们可以成立广播公司啊。好，然后呢要不要有一些年轻人，我们来训练他去全职的传道。我今天早上才跟那个维华聊，他说他每一天读经2个小时，我说哇，这简直是传道人的料啊。对，然后我们要不要弄那个啊？你知道你们教会设备这么好，如果说你知道很多时候在台湾不是有 K 书中心吗？不是有网咖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教会把它改装一下，弄一下，有没有网络弄得强一点，对不对？这边也可以变网咖，哎，然后传道人还可以这边跟年轻人聊天，带他们信主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不可以教会也有可以书房啊？然后我还期待我们教会还可以开餐厅嘞，那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复合式的，还有波霸奶茶，你知道啊？对呀，叫做启示录复合式餐厅。然后可以教会可以开幼稚园，教会可以日间保健中心，教会还有春雨俱乐部。什么叫春雨俱乐部？有一些失婚的，有一些单亲的家庭可以来到教会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这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意向，所以我们教会才叫爱灵嘛，爱灵教会啊。可是你觉得如果我要达到这个意向的话，请问我需不需要一个场地？我还可以在学校聚会吗？再这样下去可以吗？不行。我那时候就很勇敢了，我就说弟兄姐妹，我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在学校再聚会下去了，这样达不到我们的意向啊。所以我们就啊，你看这个我刚刚讲 K 书中心啊，幼稚园，然后我们办了很多社区的活动，篮球队、乐团、剧团啊，然后我们教会已经栽培了9位传道人出来了，年轻人啊。然后所以因为这些年我都是从年轻人开始带哈，那我带他19年。你觉得一个年轻人他从19岁、18岁给我带到19年以后，他几岁了？快40岁了。对，所以我证婚啊，我有一个黄金10年，我证婚证了60对啊，孩子就生了80-90个啊，不是我生的了哈。真的很喜乐，很喜乐啊。然后呢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，哎，我们就开始勇敢的要来买堂，有没有？就看见有意向，所以呢，结果那时候就看到一个这个地方哦，哎，还蛮漂亮的。结果我们就这个420万美金，啊，对呀。然后呢，我们身上，我们教会很认真存钱，经过了10年以后，感谢主， 存了25万，很认真嘞，很厉害了，才存25万，敢不敢买？要不要买？你这个你哪那么容易啊？你说说而已，责任重大嘞。结果感谢主，凭信心，我就跟弟兄姐妹讲，弟兄姐妹不要担心，总会喂给我们5万。然后呢，我再去募款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银行也再贷款一下。我算了一下，夯不啷当，我们只要再募160万就好了。大家鼓掌拍手，哈利路亚！就底下是这样，意兴阑珊，每一个人都啊，牧师啊，别闹了好不好？别逗了。然后哎，可是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开始愿意跟，因为我有看到了，他们就愿意跟。刚开始没有，你知道很多东西不是马上全部人都跟。慢慢哎，十几个人跟哎，慢慢哎，大家就愿意。我们真的买了这个堂，啊，它可以坐420人，还蛮大的哦，啊，然后啊，这餐厅，这个有没有看外面有没有？还有幼稚，这可以办幼稚园，哎，我们在前面变篮球场，啊，这外面还有 mobile home， 啊，这是我们的小班教室，小班教室也蛮大的哦，啊，小小班，你看小班教室啊，我们都故意弄得很大。大班教室啊，华语青年教室，英文副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那一天，2010年，我2010年的4月说要买，7月就买到了。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这个建堂的一篇信息，哇，好精彩，真的，上帝有5个不可能都得胜啊，7个月就买到、哦。那这是我们现堂感恩礼拜的样子，那一天来了500人啊，你看这我们的同工都站出来。誓约，啊、哦，这是我们刚刚过的复活节，我们的19周年庆的团体照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现在不是要炫耀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是说我们互相的来彼此来鼓励啊、哦。那昨天不是讲说我们要做新事吗？有没有啊、哦？那我们去年我们18周年，我们就拍了一个影片来庆祝我们的啊、哦，来做一个纪念。那我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18周年的，好，你们看一下，感染一下。
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，在这故事里，总是不断的在寻找自己的定位。在这定位中，也不断地渴望被爱和认同。在这故事里，难免将疲惫受伤的心埋葬了。但只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，之后要往哪里去，才能在这故事里不致迷失了方向。大家好，我是 Alina。我从马来西亚来到了美国，因为阿姨的关系，我来到了爱琳教会。也因为经历了许多从神而来的恩典，所以决定在这里受洗了。今年是2018年，爱琳教会18岁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祝福爱琳教会生日快乐吧。
记得那天是在对面的小公园散步，然后刚好经过的时候看到有一家教会，然后就进去看了一下，那刚好就遇到一个牧师，就是大家喜爱的刘牧师。那刘牧师非常的热情，就邀请我们星期天来崇拜，然后我们就听他的邀请，我们就来了。结果我们发现爱琳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，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像家一样的亲切感，然后牧师也是非常的有爱心，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开始在这个教会聚会。
爱琳教会是建立在路加福音10章27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们盼望爱琳教会能够借着塑造门徒塑造者，建立一间 合神心意的中央社区型教会将福音传到地极。
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爱灵教会这个大家庭，我们的同工都是一群非常有活力、非常活泼、非常有创意的一群年轻人以及中年人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神，大家一起来吧。
手脚不协调啊，对，
爱灵教会的大家庭是由十几个小家所组成，每一个小家是按照不同的年纪或者是属性来成立的。那我们在小家聚会当中会分享上个主日牧师的信息，透过这样的分享，我们希望可以更落实的实践在生活当中。当然我们也会分享彼此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有需要带导的，我们在这当中彼此扶持。有的时候也会安排小家的活动，借由一些轻松的活动，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更加的亲密。在爱灵教会当中的这些小家，每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根基，希望你也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
好，谢谢。感染一下啊，在我们的教会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这是去年拍的18周年，我们刚刚拍完了一个19周年的，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看，也在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看。但我们要现在要来讲神的话语，来。好，所以看见异象重不重要？当初我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异象，我现在教会还在哪里？还在学校，真的。我就勇敢给他下去，就过去我们一直还钱还钱还钱，哎，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就你知道我们不是有贷款，我们有贷款230几万，对不对？哎，上帝就安排人有学校到我们的对面，就来租我们的教会，然后我们里面又有又有西语教会，结果那个租金加西语教会刚刚好就可以付贷款，所以230万就不见了，不是不见，就你就不用管他每个月都有钱。然后另外这边还有160万呢，哎，就这样转啊，哦，慢慢的，哎呀，这边要钱我们就给他，然后大家挤一挤啊，弄一弄啊，你知道那时候当年哦，我要募款，我募了160万哈，神跟我说，主啊，这么多钱怎么办？那因为有80万是奉献，有80万是跟弟兄姐妹借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神说没有关系，头过身就过，听得懂吗？台语叫做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台语怎么讲？讨鬼心的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经过那个栏杆？有没有啊？那我就在台上表演给我们弟兄姐妹看了。哎，鬼啊！哇，鬼啊！哎，真的就是这样。这个意思不是说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顺利，也是要挤一下、弯一下，对不对？可是哎，就这样子啊，我们还的这边还的差不多了，啊，很喜乐。而且我一直没有财务上的感觉有压力，凡事仰望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意向很重要啊。好，那你现在就讲到这里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哎，看一下是不是没有电了？好，帮我按一下。好，好，来，可以了。好，那么讲到这里就说好了，刘牧师，我知道了啦，我要看见，看见很重要。各位，我才刚刚讲的第一大点而已，看见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好，刚我们复习一下，见人所什么？未见。看见人的什么？需要。第三，要看见异什么？异象。好，刚刚只讲了这三段，第一大点的三小点，现在就要讲如何能看见。看，接下来就会快了。第一个就是你要情持迫切的直求，而且不要怕旁人的眼光跟什么拦阻。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有的时候就是常这样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十七节，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耶稣啊，什么可怜我吧！”结果呢，圣经里面就讲有许多人怎么样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各位，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人拦阻我们？会不会有人说啊，看谁心爱了，小声一点了？或者说会不会有人说啊，不要这么爱主吧？就我们以至于我们就啊，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就退后了，哦。可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，也是我们祷告啊，没有应允，那就算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他喊第一声？请问他喊第一声的时候，那个耶稣有没有听见？有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让他喊第二声？第二次为什么？因为他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，如果祷告完，如果没有回应，好吧，那就谢谢再联络，有没有？或者说明谢什么惠顾啊，那就算了。可是我们看到巴底买不是，巴底买当他喊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然后有人拦阻他，然后耶稣继续往前走。这个时候，圣经里面就讲说，他却越发大声的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经的字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一句话的原文，他是怎么喊的？你知道？叫好像狼叫的声音，啊！我现在也要表演给你们看，但是你们要预备心。有没有听过狼叫的声音？没有。大卫子孙，可怜可怜我！弟兄姐妹，我不开玩笑。我们的祷告其实是要这么大声的 ，Amen。你有没有情辞迫切？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已经这么的恶劣了，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？你跟你的亲子的关系已经到达这样的一个水火不容了，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？有没有？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明谢惠顾，谢谢再联络。我们好了啊，就算了，那就好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的，你今天要祷告，要像狼叫的声音一样。Amen， 大声的，越发大声。主啊，如果教会不复兴，我今天不离开这里。主啊，如果这件事情你不答应的话，我继续越发大声的祷告。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觉得耶稣会不会停下脚步？耶稣有没有停下脚步？等一下看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要像那个信心的妇人一样，你知道，当那个他的女儿生病了，他就跑去见耶稣。耶稣啊，你可不可以医治我的女儿？你知道耶稣当时也会考验他一下，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是外邦女子，我是犹太人，不好把儿女的饼给谁吃？给狗吃。”哇，这下子耶稣你也太拽了吧！啊，此地不留爷，自有什么留爷处？我不求你了，走了。他有没有这样子？那圣经怎么讲？圣经怎么讲？他说：“耶稣啊，狗也吃儿女掉下来的渣渣。”这个祷告，你觉得耶稣还舍得吗？耶稣说：“你的女儿得医治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态度是要这样子。第一个，读一下红色的字，请情持迫切的直求，还有要不怕什么？要不要怕旁人眼光与拦阻？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别人，你不要怕别人眼光与拦阻，你勇敢，你跟旁边人讲你要勇敢啊。再来，不仅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就站住了，耶稣真的停下来了。对不起，耶稣就说叫过他来。那么就叫那瞎子，对他说：“放心起来，他叫你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为巴底买停下来，可是耶稣还要考验巴底买，就是今天巴底买，你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？巴底买有没有做？巴底买丢下衣服。你要知道这个丢下衣服的动作很重要。这犹太人的这件衣服有没有？白天是衣服绑起来，有没有？晚上是棉被。哦，这件衣服是很重要的，它是他的家当。哎， 可是他把他的养生的家当的都什么，甚至可以丢掉，他就跳起来走到哪里，耶稣的那里。你要有实际的行动，你要放下你的倚靠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小小的倚靠，你知道有些女生哦，从小就玩洋娃娃，有没有啊？然后长大还要玩洋娃娃，嫁人了还要玩洋娃娃，那个洋娃娃永远跟着她，那个倚靠啊。还有你知道大象，有那个大象，他们怎么训练？从小就训练它绑一条小红线，然后如果不听话就拉它一下，哎，它就走不动。可是等到它长大了以后呢，它能不能拉得动那个小红线？小红线，它有力量，可是它不敢，因为它被它什么限制住了。各位有没有一条小红线一直限制着你？有没有，以至于你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？我们再看哦，巴迪买他怎么样？他起来什么行动啊、哦？而且他走向什么耶稣？各位，我今天下午要挑战你们，如果主耶稣他现在就在这里，不是我，主耶稣啊、哦，他说孩子女儿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你到前面来，你愿不愿意来？你愿不愿意？真的吗？等一下我真的要叫你们来，你愿意吗？你会不会害怕别人的眼光？你会不会害羞？你会不会说哎呀不习惯啦、啊、没关系啦，我女儿的病下次再医啦，还是说我现在就要啊？啊，教会的复兴在等明年啦，啊，换一个讲员比较好，对，还是现在就要？你渴望教会复兴吗？你渴望家庭和乐吗？你渴望身体得医治吗？你渴望夫妻的感情和好吗？你渴望孩子近前健康快乐吗？如果你要，如果主耶稣就在这里，你还有我们当中有多少人，你家人还没有得救的，家人还没有得救的举一下手，这么多、哦、我的家人也还没有得救，你渴望吗？渴不渴望他们得来认识耶稣？那要不要等下次，还是现在？如果耶稣就在这里，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要不要来到他的面前？好，我等一下会挑战你们，来，再来。知道，可是你知道来到耶稣的面前还没有，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五十一节说，我们一起读哦，请。耶稣说，等一下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耶稣也会问你同样一句话，耶稣会问说要我为你做什么、哦、开智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主耶稣问你，你要预备好，你要知道要什么，你懂吗？然后神要替你成全。还记得所罗门吗？当他年幼的时候，他接掌了整个以色列国，他觉得担子很重，他就跟神，他晚上睡梦的时候，哎，神就对他显现、哦、神就问他说，所罗门啊，你要什么？有没有？所罗门说，我不要金，我不要银，我要什么？智慧。神说，哦，你这个孩子很乖，好，你既然不要金不要银要智慧，我连金银都给你。各位，其实他最聪明，有了智慧就有什么金银嘛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所以所罗门王他知道他要什么，他要什么？智慧。好，妓女拉合，他这接待的那个探子，结果呢探子要走的时候就说，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？有没有？叫妓女拉合怎么讲？他说哈，你要恩待我的父家，救活我的父亲弟兄姐妹和、哦、你要拯救我们，就意思就是说城破之时我全家要得救。各位，你渴不渴慕全家得救？属灵上的得救，你渴慕吗？你渴慕。妓女拉合也知道他要什么，你知不知道你要什么呢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跪下来祷告，我们跟神求，主耶稣，不是我、哦、是主耶稣哦，主耶稣会问你说你要什么，然后你跟他讲、哦、那五十二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什么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各位，拯救他的其实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信心，我们对耶稣有没有信心？好、哦，再来，你看这里就说，敢不敢求取决于你的信心大小。原来哈、哦，我们你知道巴迪买求什么？巴迪买求说，我的眼睛要看见。哎，这是神等级的人才能够成全。哎， 所以换句话说，巴迪买他相信耶稣是谁？是神，真的，他是神。你知道吗？有听说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 Costco， 都有一个仓库啊、哦。你只要祷告的时候呢，东西就会下来。可是有一个弟兄哦，他就祷告要一个三角钢琴，就祷告到一半的时候，哎，他想啊没下来，那算了。结果听说，然后呢，有一天他就到天上去了。天上去的时候又是彼得，彼得就说：“我带你来看一下你的仓库。”然后一看，他说：“哎，这台三角钢琴不是我当初祈求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那个时候已经打包好送到一半，结果你突然停了祷告了，所以又送回去了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早知道再多祷告一点啊！”各位，上帝渴慕要施恩祝福你，你同意吗？可是你的信心有没有够来经历这个神的恩典？所以敢不敢求取决于你的信心大小。巴迪买敢不敢求？哦，他真敢呢。他说：“我要能什么看见啊？”刘杲木牧师敢不敢求？啊，25万要给人家买420万，我跟你讲，全洛杉矶我们都知道这个事。哦，这个是小钢炮，对，我说我了，对，25万买420万，我就敢求啊，敢求神就成就 ，Amen。哦，再来，然后呢，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各位，这是最有智慧。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见了，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得医治了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事情达到目标了，然后我们就不跟随什么耶稣了，我们又跟随世界了。可是我们蒙恩不要什么忘恩，而且当你继续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眼睛肉眼的眼睛不仅看见，你的生命持续的有看见 ，Amen。你可不可慕呢？好，可不可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？